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认识我们教会行政侍奉上的架构和运作。首先我们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在地上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侍奉，但是呢，所有侍奉的背后是要照着天上神的心意，而且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都要照着神所要求我们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当时在法老在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其实他要帮神做一件事情是轻而易举，而且他甚至可以盖一个比神所要求的这个会幕还要雄伟，还要丰富，还要可能设计更好的一个帐幕。但是神说，你要谨慎，你所有所做的事情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教会的侍奉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侍奉神，然后我们所有所做的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太容易就在热心，在我们的才干、聪明、经验里面，我们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在这里侍奉神啊。所以在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先提几个点。第一个，讲到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啊，不光是神所造的宇宙万有非常有次序，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只要稍微偏差一点，地球在太阳系里只要稍微偏差一点，我们不是热死就是冻死。所以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那同样的，在所有的关系上，位置上，神也是非常有次序的哈。所以在神家里面，在旧约，我们也都看见神设立领袖，设立不同的角色，在神家，在神国里面，在那里进功用。所以，我们来到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是后现代的观念，觉得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里没有权柄，在这里没有高下。其实，按着蒙恩的地位，按着我们的角色来说，我们真的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更好。但是，当我们在神的托付，在神家的建造上的时候，这就是决定是有次序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等等那么到了新约，也看见教会有监督、长老、执事，还有各式各样的领袖在那里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所以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的整个行政的架构，它完全是属灵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圣经上用身体来表达。那身体，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organism，有机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不是只是一个一个死的架构上的一个 organization，它只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非常活的啊。所以你公司你不喜欢你可以换工作，甚至车子坏了你可以换车子啊。你专业不喜欢，你甚至可以改行，但是呢，你不可能说我的左腿啊，我不喜欢它，我就换一条左腿。那很少人会这样子去做的，对不对呀？除非他长了癌症，他必须切掉啊。所以身体是一个有机体，是生命的有机体。所以在神家配搭，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在生命的境界，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境界里面，我们一起来配搭来侍奉。就连教会的架构都是一个身体啊。那么第三个，教会所有的运作啊，我们有了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架构以后，那我们怎么样来 function 来执行来运作 那么在运作的时候，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而且呢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举个例子来说，教会的财务同工在那里数奉献、开奉献箱在那里算收到了多少的奉献。那我常常就问弟兄姊妹，甚至问财务同工，难道你们的责任是只是数钱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所摸到的每一笔奉献，其实就摸到了神儿女们爱神的心。我们在这里所收到的每一笔奉献，我们所摸到的每一笔钱，其实都说到了马门 到底今天在神儿女们身上，他的力量如何？是不是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十一奉献，或是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奉献，是因为马门世界在人的身上有力量？所以财务同工每次看见神家奉献的情形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收到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去支出，而是在这里碰着的是属灵的，我们必须要在圣灵里面为神家奉献的生命、爱神的生命，还有马门世界在神家的权势，在这里把脉一样。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有整洁的工作，有各式各样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甘不甘心参与？而在参与的里面，是不是能够尽职，能够把它做得很好？这都是我们生命的发表。所以，我们在这里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事情，它决定跟我们生命和使命发生关系，它决定都是我们生命的彰显，也都是我们使命的落实。所以扫厕所，其实在这里培养主工人的性格，培养神儿女们肯谦卑，肯彼此在爱中彼此扶持，肯因为爱着神家的缘故，我愿意把它做好。就算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夸奖，我一样要把它做到最好，因为我是在为神做，我是在为神的家做，所以这是在圣灵的境界里面让神儿女们做事。我到过一些教会，长老们告诉我们，他们自从把整洁工作外包给别人来做以后，神儿女们就不爱神家，到处都是垃圾、纸杯、纸盘、叉子、瓢羹啊，到处都是。我们不希望神家。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到底我们在做这些事，有没有给神儿女们使命感啊？让神儿女们看见这些所有的运作都是在圣灵里面，是为着荣耀神，为着照着山上的样式，大家被圣灵感动，一起在这里做哈。好，那么第四方面，也就是借着各样的服事，我们希望能够为神家培养出更多能够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知道神是。一直都在这里寻找合他心意的器皿。每一次当他得到了合用的器皿的时候，他神就可以透过这个器皿，神亲自来做工，神亲自来祝福，神亲自来扭转局面啊！那这是我们很希望借着服事，能够为神家培养出更多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一定要从基本学起，从生命，从我们老我被对付。啊，学习放下自己跟身体配搭，啊，学习顺服，彼此顺服，啊，我们一起在神家里面来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各样事工、各样服事里面，希望所有的领袖都带着这样子的心智，啊，来为神家预备器皿啊。那么，在具体的落实实行上，基本上我们就分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教会行政的架构。啊，一个是教会在治理上的运作，我相信任何人进到一个新的教会，对这两方面都会有兴趣，想要了解。一方面知道教会到底有多少部门，到底是在做什么，啊，我碰到什么需要应该找谁。那同样的，教会在治理上的运作，啊，我们也会想知道到底这个教会，这个牧长职是怎么样出现的。教会碰到重大决定的时候，这个决策是怎么做的啊？那么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在治理上，大家可能都会想要了解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这堂课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教会在这个行政上的架构，我们就从第一方面来看啊。那首先，教会我们刚才说过，神家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牧长职的设立，我们是根据圣经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这里讲到长老监督的条件、执事的条件。所以呢，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啊，不光圣经教牧书信提摩太提多书有讲，圣经上也列了许多许多服侍主的人的榜样。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神家的领袖设立，除了要生命各方面要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尤其是榜样领导，也是仆人领导啊，带着仆人的心、谦卑的心，在这里服侍神的儿女。同样的，自己本身要做榜样的。所以我说，如果你对权力有兴趣的话，不要到神家来，你到世界上去。来到神家当领袖，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它是需要代价的啊。所有神家的领袖，他都是榜样，他都是责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当教会的领袖啊，你在各方面 这个神论里面在看啊，神也有要求啊。同样的，在神家当领袖，他身上是责任啊，他需要啊为着神家能够摆上，而且在这里是没有代价的，完全就是为着主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啊。所以神家长子的设立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也根据圣灵的显明，就是他们生命的表现，他们自己。要去赢得别人对他的尊重，赢得别人对他愿意把他当领袖，这是相当大的挑战。同样的，圣灵的显明，除了这个人的生命的情形，也借着他在服事里面，是不是带进祝福？他的讲话、他的侍奉、他的祷告，是不是带着膏油？圣灵与他同在，这些都是圣灵的显明，那第三个是身体的印证。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要有一个新的执事的时候，那当然各个教会在实行上会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一堂课，认识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执事的挑选。都是由部门的负责人，能够推荐，然后教会的牧长们在这里也是观察、了解、祷告，然后大家有交通、有印证，那么然后我们会请他，如果都一致都觉得是很合适的人，我们会在上一任的执事交棒之前半年之前，我们就让新的。这个deacon 的 candidate 就是可能要挑选的这个执事能够进来，能够跟着半年一起学习，一起开会然后双方都看主怎么样带领跟印证。那有的时候执事觉得这个服事太重，目前超过了他的度量。或是因为执事要付很多的代价，我们要开会啊，要讨论，所以他们可能觉得目前工作上或是健康上、家庭上都不容许他有这样子的 commitment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只是挂个名当官而已在这里都是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有的服事就觉得不合适，他们就暂时退下。所以这是一段祷告、寻求跟印证的时间在身体里面的印证所以教会的领袖基本上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么除了牧长职以外，我们各个部门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部门像一个国家一样，行政院底下有各个部门。我们因为有太多事工，有太多的事务需要去处理，所以每一个部门都有 department lead 的，就是部门的负责人。然后原则上，我们希望在每一个部门底下能够有一位这个执事来帮助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就算没有，因为我们目前有些部门缺少执事但是各个部门底下又分了好几个事工的小组、侍奉的小组。那每个小组呢，就会有他的小组长。例如说总务部门在这个部门底下有饭食组。所有的饭食，不光主日的，包括特别聚会、福音聚会、退休会，所有的饭食都由总务部门负责。然后招待组，还有整洁组，教会整个这么大的教会的整洁工作也是整洁组，那不可能一个人做，所以一定要有个整洁组的小组长。那么财务负责教会的财务同工，所以光总务底下就分了四个小组，所以每一个小组都要有他的领袖跟他自己的同工。所以这是我们大概的架构。那么教会目前的这个 部门我们在这里列了11个有总务的，有敬拜部门，每一个部门其实都很重要、很大，底下常常都几十个人，像关怀的部门、福音的部门、宣教部门、传播部门，传播就包括了我们的 AV audio video 网路这个还有电脑组等等。那成人教育、青少年、儿童事工、办公室。那办公室现在就是这个文宣也在办公室来负责那也包括当然也包括了人事部门都在办公室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最后一个是行政管理，整个的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像我们的场地啦，这么大的场地，硬体还有 special event 特殊的教会的计划，都需要有人来做行政的管理。所以原则上我们目前是分成这11个部门那么。 特殊功能小组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它是为了财务也为了场地特别的管理。那我们这些东西这个细节大家有兴趣我们再来说就是管理教会的财务，管理教会的场地。那么场地的管理我们目前现在是用别的方式有归在这个教会的 operation 的部门底下有个 facility 有同工专门来负责哈这些都是比较可能会有变动的。那么第二大块就是讲到教会在治理上的运作了哈，就是除了有这样子各个部门底下有各个小组的架构以外，那实际上在 function 在运作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各个部门在运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小组的责任。他这个事工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需要开会，需要有温这个回馈的回顾以往，怎么样展望未来，所以他们常常需要一起定期要开会哈，所以各个部门小组他们有本身有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不定期跟他们开会。那么教会的牧长职，大家这个 MED 可能会常常听到Minister、Elder 跟 Deacon 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就是包括牧师、传道人，还有长老，还有执事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从设立以来，几乎都是每个月至少会开一次买会所的时候，甚至每个礼拜都开个两三次，因为天天都在打仗，有很多的事情要一起交通。更重要的是一起祷告哈，那现在我们因为新设立牧长会议，就是 pastor 跟 board member 就是我们的在教会里面主要的负责同工，他们等于是董事会一样。那我们会目前是每2个礼拜开一次了，所以 MED 可以就变成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开也许1个月2个月我们重要的事情临时开。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目前，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季度性有这个所谓的 coworker communication meeting，就是所有在教会有服事的或是对事工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每一次季度呢，就大家聚在一起有点面对面的沟通，哪些部门有什么特别的进展，或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跟大家报告，也希望大家了解、扶持，或者大家对教会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年度性的全教会的侍奉聚会就是经常都是在年初，或者是跟7月份，有的时候又加一次，等于每一年有一次、两次是开放给整个教会的哈。所有关心神家的，不管你有没有服事，都欢迎你来参加。那这是我们旧的侍奉上开会，那么旧的整个身体的沟通。这个教会一定要有健康、透明、及时的沟通哈，所以我们非常在乎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的管道，所以最经常的沟通的管道就是主日报告，所以大家不管是现场的报告。是 video 的报告，或是写在程序单上的这个神家的消息，请弟兄姊妹一定要花功夫看，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人都说，哎，我不知道神家要到东莞开工了，哦，我不知道神家最近要去盖一个 Koya 很多人都说不知道，那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报告了多少次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主日的报告。或者程序单上的神家消息，那更重大的是在主日信息里面，我们可能都会提到了哈。那第二方面的沟通管道就是祷告聚会，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关心神家，常常来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里面，你就会了解神家的重要的事情。我们也都在这里有祷告。那礼拜五的小组聚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是我们借着小组长把神家的消息带到小组去，不仅报告，大家一起祷告哈。那么第三个是借着电子邮件、教会的网站或是特别的通气，请大家记得哈，我们教会里面不用微信或是私人的其他的方式联络，除非是你们自己的群教会公 official 的这个 communication。教会公开的联络都是透过教会的邮件alias 跟大家沟通。所以你如果没有看邮件的话，就很多神家的消息你可能就不了解哈，那也就不能够怪神家没有通知你哈，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在一开始就能够了解的。那么第四个就是各种在侍奉聚会里面的沟通，尤其是各个部门本身的沟通哈，那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季度性的、年度性的全体同工的沟通会。那么下一个就是讲到决策的决定。啊，就是对于一些决定到底怎么做决，呃，怎么这个，决定是怎么样子出现的哈？那我们永远都是用身体侍奉的原则啊，是活的，是在圣灵里，是在生命里面啊，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就希望一般的决策就由各部门的领袖啊，如果是牧养方面的，就由区长、组长们跟他的同工们决定。所以，但是两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不违背圣经；第二个，决定不违背教会的大方向跟原则。啊，例如说，教会说啊，我想圣经大家很容易明白，不敢违背圣经。那么，教会在这里定的一些侍奉的原则，例如说，我们决定不用教会公开聚会的时间有自己小组的聚会。所以你们不能够说，哎呀，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决定到海边去，然后在那里小组同工开会，然后主日不来聚会，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说过了不跟教会聚会冲突。那真有例外的时候，一定是跟是教会认可的，是特殊的情形，决定不是各个小组的哈，一定都是教会性的好，那第二个重大决定的决定过程的话，那原则上最主要的决策机构其实就是 PB 就是 Pastor 跟我们教会的Board 董事会里面这几位都是几乎在教会20年以上的爱这个教会，看着这个教会长大。不是一起跟教会长大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重大的决定基本上由他们决定。那如果这件事情牵扯到更多更广，也许我们就会跟扩大到 MED 或是扩大到小组长包括分区的小组长，大家一起来交通。那么更大的事情，我们决定呢，可能就会跟会众有一些的沟通哈。所以这是大概决策的过程。那么第三个，我们每一个部门在年底的时候，从10月份开始，我们就要求部门的 leader 要跟执事、跟小组长，至少到这个程度或是还有其他的同工，一起为了新的一年做明年侍奉的计划。一方面对着今年要有一些的检讨，什么地方该改进；另外配合明年的主题。能够对明年的侍奉有一个计划，那有了这个计划以后，才来编预算。因为预算如果离开了计划，那个预算是假的哈，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预算是根据我们要做多少事才可能出来的预算，所以这是我们编制的过程。那所以每一年到了10月、11月、12月，牧长职同工都非常非常的忙碌。他除了要跟各个同工去交通各个小组去交通。我们说过不可以关起门来一个人做的，所以一定是团队，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定出来，带到牧长职，大家交通、补充、纠正或是了解，然后最后由教会的长老或是 board 来做最后的审核哈。那么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呢，我们教会有财务管理的守则，那弟兄姊妹如果想兴趣有了想多了解的话，可以去知道。我们逐日程序单上只列几个大项基本的收支，但是细微的我们那个账全部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啊。财务支出的原则也是很清楚的，多少钱以下需要有哪些人签字，多少钱以上需要有怎么样子的领袖们来认可来签字，而且决定不能先斩后奏，都要被通过以后再去支出，这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保护教会在财务上一定要很清楚的哈。好，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对于整个教会的侍奉。对同工们的期望跟要求，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哈。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要对的人。当人对的时候，他会用对的灵、对的态度、对的动机来侍奉神。那尤其在跟别人的配搭、跟别人的沟通上面，你不会用交代来代替的沟通 啊，有的人就觉得为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就好像跟你交代过了，但是没有交通，这个不是我们盼望看到的哈。所以我就很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人来都是真诚相待，都是为了主啊，而且要来就来真的。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同心啊，我们可以有不同，但是不能不同心，而且一定要有身体的看见，不是个人。是身体的哈，所以在这个教会有一个要求，一个特别的要求，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这边是稳定聚会3个月以后，而且上过了认识我们的教会，而且被小组长或者同工们认可以后，要签 faith statement 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宣言。这个不是你家来教会聚会的条件，教会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任何不要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连福音朋友都可以来，所以这个教会的门永远是打开来的，欢迎任何人来聚会。但是你如果要加入教会的侍奉如果要真的在这个教会中把它当你属灵的家，一起在这里成长，一起服侍的话，那我们现在因为现今的时代非常邪恶尤其婚姻法这些同性恋或是各式各样的挑战基督教的这种团队一直在出现，所以我们同工团队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寻求交通一再修改，至少花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那我们弄出了我们的 faith statement，就是换一句话说，你如果要在这个教会侍奉的话，希望你能够认同这个教会对圣经、对信仰、对神。所列出来的重点，那我们认同的话，我们就在底下签个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一起保证教会不会遭受到不必要的攻击，或是有人刻意要破坏而进入教会，能够达到目的哈。那实在是为的消极方面是为了不让仇敌。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积极上是希望在这里真找到一班人我们一同认同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底下讲到积极啦、主动啦、要负责任啦、要有榜样、要有爱心，而且不光自己服侍，能够会带领，而且成全同工、建立团队，这都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希望教会不是只是一个组织，只是做事情，然后。希望大家了解，这堂课多讲了一点哈。主啊，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虽然我们这么仓促的走过这么重要的一些信息，但是求你让我们在爱里面真的也在圣灵里面，我们彼此相通，真的是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拓展神国，让你的家真的是满了生命，满了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